話說有一個在深山裏面住的人，他第一次去到城市那裡去探望他的親戚。他的親戚就是住在一棟很高的大廈那裡，他去到的時候他又不懂得搭升降機，於是就走樓梯去到那裡，走到整頭大汗。那個親戚見到他就立刻給他杯水喝了。當他喝完杯水之後，他就很內疚地說，哇，你們住這麼高，每天要擔水一定很辛苦的了。那個親戚就答，不辛苦，我們有自來水的嘛，一擰開個水喉呢，就那些水就會來的了。那接著那個人就很驚嘆地說，哇，乜真係有啲咁神奇嘅水龍頭嘅咩？咁幾日之後咧，佢就帶咗兩個全新嘅水龍頭咧，就翻去佢嘅山裏邊啦。咁翻到佢屋企嗰度咧，佢首先咧喺個牆嗰度刮咗個窿，然後咧將個水龍頭咧裝上去，等咗大半日，一滴水都冇。究竟點解啊？係啦，其實個牆上邊根本冇裝水管的嘛，當然就不會有水出啦。假如基督徒不念於基督，就好像這個水龍頭一樣，水龍頭自己不會流出水的，只有念於這個水管生命的源頭耶穌基督，才能夠流出水來，能夠維持生命的存活和成長，生命才不會枯乾，能夠榮耀見證神。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谁觉得很好的请举手。咦，不是很多。好，有第二个选择的。第二个选择麻麻地。哦，你是不是想着有第三个选择呢？没有的。我怕你不敢举手。咁我哋咧同神有冇好好嘅连结咧？今日我哋所讲嘅同神连结咧，唔系只话啊，我哋有嚟聚会噶，啊，我有侍奉，或者所谓我有读经祈祷咁简单嘅，而系我哋同基督内在生命同爱嗰个关系嘅连结啊，就系主住喺我哋里边，我哋又住喺主嘅里边。今日咧系二月份嘅第一周。崇拜讲题是围绕门徒的生命素质，就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这里，来看看作为门徒的我们应该怎样活出一个与神连结的生命。首先我交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先。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就主要描述耶稣和门徒度过最后晚餐的经过，而十四至十六章咧，就系耶稣喺受难嘅前夕，佢对门徒所讲嘅最后嘅信息。第十五章咧，即系呢度啦，耶稣咧就系以葡萄树同枝子密不可分嘅关系咧，为一个隐喻嚟说明佢同门徒之间嘅生命交流。对于犹太人来讲，当耶稣一讲到葡萄树，大家就很有反应了，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着很特别的含义的。旧约圣经将葡萄树是象征不信服的以色列人，以致受上帝的审判。不过耶稣却以这个葡萄树是象征他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和旧约的用法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字？看不看到？就是常在我里面，有几次？有六次那么多。另外呢，都是经常出现最多的，就是多结果子，都有四次。整个隐喻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神连结，然后才有结果子的生命。耶稣告诉门徒，如果他们多结果子的话，父就因此得荣耀，而他们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如果我们都是主的门徒的话，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了。究竟 我哋点样先可以有一个与神连结嘅生命呢？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一至四节啦。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想有和神连结的生命呢，就要被神修理，靠主呢结果子更多。在约翰福音里面，在这一段耶稣是最后一次讲我是的言论。之前耶稣曾经七次以我是什么什么，例如好像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这几个字你向人表明他就是真神。在这里第一节耶稣就宣称他自己就是真葡萄树，而父就是那个栽种的人。栽种的人是会对葡萄树做很多护养的工作，那个目的很简单，希望可以多结果子嘛。第二节在这里讲到修理干净 Cafeo， 原文是指修剪清洁的意思，和第三节那个干净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只是第二节这里是一个动词，而第三节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我们留意到枝子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是会被剪去。第二是结果子的枝子会被修理干净，为了要结更多的果子。在这里是一个隐喻来的嘛，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结果子就会被剪去。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些真的没有生命或者根本是没有实质连接的枝子才要被剪去，而真葡萄树的枝子是要被修理干净的。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种过花？种过盆栽？有没有？咦，不是很多专业人士办公室最兴种什么？是的，咦，大家都有种过，刚才又不举手有种过紫罗兰嘛，是不是？紫罗兰很多只色的，这样很漂亮的那我当时特地买了一盆买了一盆小小的想着来种的紫色深紫色，本身就很多花的，又不知道为什么呢，种下种下每天又跌一粒，第二又跌一粒花，咁啊，好辛苦咁样守住最后嗰粒花嘅时候，佢都跌埋落嚟啦。最后得翻啲叶，啲叶就好多。咁啲同事咧就话转盆啦，可能咧佢唔够位啊，咁咧就谂住转个大啲嘅盆啦。转咗之后咧，谂住有起色啦，但冇起色。咁于是啲同事就话落啲肥料啦，落啲肥料可能好啲咧。咁啊，落完啦，听佢话又冇起色，咁咧，于是个同事又话啦，剪咗一叶佢啦，咁啊，我话成盆都系叶嚟噶，仲有得剪，剪咗咪冇吓，咁于是咧，我就把心一横，俾咗你啦，咁咧就俾咗佢，决定咧俾咗佢，咁咧唔知点解，真系经佢修理之后咧，开花喎。即係總之攞翻嘛，係咪？我就知道咧，原來咧不斷咁樣咧修理係可以令盆花咧更加健康、更加茂盛，同埋咧開到花。原來咧修理真係咁重要嘅。正如咧神喺我哋每個信徒身上咧都有唔同嘅修理，目的咧都係想我哋生命更加成長。神所修理的往往可能是我们最想得到、最喜欢的，还有最不愿意见到的东西。 例如我哋最想得到工作啦，啊升職嘅機會啦，最想得到啊婚姻啦，嚇啊小朋友啦，或者最中意嘅人可能會患病啦，會離世啦，最唔願意咧見到自己病啦，嚇自己會遇到一啲唔順眼嘅人，一啲唔公平嘅事發生。但呢啲事可能係要讓我哋變得更加謙卑順服都唔定，亦可能咧讓我哋有機會去做信仰或者生命嘅反省，以致我哋更加明白神嘅愛，同埋進深我哋同神嘅關係。最重要嘅係喺修理嘅過程裏邊，我哋會點樣回應呢？我哋係咪會埋怨、抱怨、逃避，抑或我哋能夠開放、接納，經歷到喜樂、安穩，定睛仰望神嘅恩典呢？當我哋喺神嘅手中，神係會幫助我哋更多認識自己，俾神修理自己，以致我哋可以被神更好嘅使用。在第四節裏面，耶穌借用了枝子和葡萄樹的關係，你說明門徒必須是要跟耶穌相連結。常在我裡面，原文 mano 這個字，我們可能以為個常字就是說是不是經常、常常的意思。這個常字是有停留，特別是指到你住、逗留、投宿的意思。其实呢，即是说我们要永久停留在主的里面，跟他有连结。耶稣在这里也是没有特别去诠释所说的果子是什么意思的。我们可以想象到可以包括很多东西的，可以包括信徒生命的一切，譬如包括他的品格或者言行，或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结果子是内在属灵生命和耶稣建立关系的必然结果来的。如果我们真的住在主的里面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够结出好的果子的。曾经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我成日在电视或者媒体上看到那些神迹人员、牧师或者那些基督徒的丑闻，他们都会犯上一些道德或者金钱有关那些不好的行为。甚至我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同事、朋友或者家人，我又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那么好、有些还很衰添。如果信耶稣会变成这样，我就宁愿不信了。如果大家面对一位这样的朋友的提问，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应呢？可能我们很尴尬啦，可能我们会死撑的，是树大有枯枝啫，你不要介意啊。这样一个真正信主又爱主，愿意好好跟随主的人，应该会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正常教会生活，他们行事为人言语应该是配合到他的信仰，是一个里外一致言行合一的基督徒。能够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呢，有什么秘诀呢？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每天呢让主耶稣的说话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生命，作美好的见证。一个人如果内在属灵生命和神有紧密关系，这个人一定是能够结出很多果子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又有没有结出果子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美好的见证，能够正面地影响人家呢？让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能够不断结出美好的果子。我邀请大家一同去读五至八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系啦，跟住我哋想有同神连结嘅生命咧，就系、要住喺佢里面，成为主嘅门徒。嗱，第五至六节咧，其实就系复述翻一至四节嘅中心思想嘅，所以你见到咧，咦，又系嗰几句咁样吓。但系咧喺呢一度咧，佢就冇提及过咧，再讲栽培嘅人或者修剪嘅工作啦。喺度好简单而明显咁样咧，就指出住喺葡萄树里面咧。就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相反就是怎样呢？不是在葡萄树里面，就会被扔在外面焚烧。耶稣呢，其实是警告那些不跟他连结的人，就好像那些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呢执去投在火里面焚烧一样。这样的警告呢，是会令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神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百姓那些的审判，但也可能令人会想起，想到出卖主的犹大和初期教会里面那些敌对者的命运。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人只是挂名的，表面是属于主，但是他是从来没有真正是在主里面的假信徒。而有些人呢，其实他真是信徒来的，但是呢又没有活出他应该有的生命，反而呢很衰添，根本呢和没有信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这两类的人呢都可能会阻碍到人回到教会当中的。之前咧，我曾經去過一間茶餐廳咁樣啦，啊啲嘢咧都幾好食嘅，又多選擇，又平又抵，仲喺啲旺區嗰度添，啊應該咧生意好好噶嘛，啊大家會諗起邊一間啊？係嗱，有一次咧我就入去嘅時候咧，咦水靜河飛嘅。得几个客人我都觉得好奇怪吓，嗰阵我就知点解啦。咁有个侍应咧就走嚟。就用好粗鲁嘅语气啦，啊，佢粗鲁呀，佢嘅语气咁啊，食咩啊咁样。咁我同我朋友咧，梗系你食咩都要谂下 A B C D 餐嘅，等一阵啫，快啲啊，咁慢噶，咁都未等到我哋叫咧，佢就走咗啦。即系唔系几好脾气啦？转头咧呢位侍应咧，仲同其他同事闹交啦，又闹埋啲客啦，啊，但又冇人理佢喎。场面咧都好混乱，我听到隔篱台啲客话：下次唔好再嚟啊！咁受气，啲咁嘅员工、咁嘅管理，赶走晒啲客啦！大家有冇去过咁嘅餐厅？我有喎，吓冇执咗啦，应该系嘛？系应该都唔会再见到。但系如果俾你啦，你仲想唔想去啊？边个想去噶？你话好啊，我想挑战一下咁样啊！就正如今日，其实我们有最好的信仰，最宝贵的救恩，很多神恩典的教会，但我们的行为表现、态度、生命品格，或者教会一些的风气文化，却是吓亲人。你估我们又会不会阻碍到人家回教会呢？我们怪人家，为什么你不肯跟我回教会啊？不过可能心底里面，其实我们有没有问一下自己，我们的生命见证又吸不吸引到人家回来教会呢？抑或人家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决定我以后都不回教会了。不过不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地去审视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与主连结？我们的内在生命是不是流露着主的爱？一个不是连于主的枝子，他们的生命很难有正面的影响。要结果子，必须要有一个对的生命，才能够生命影响生命。第七至八节，耶稣讲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里 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指耶稣的话是完全贯彻在门徒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最终他成为整个人不可以分割的部分。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动自然就容易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心里面所愿、口中所求的，也都是比较容易和神的旨意是一致。也都只有这样，耶稣的话才能够成为门徒的生命之道。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很好，他每天和我们几个同学一早上一起灵修。哇，除了灵修啊、看圣经之外，他还要我们呢每人每日都要写灵修笔记。哇，开头的时候呢真的很不习惯，写什么呢？不知道、究竟写两句早晨好啊，还是怎样呢？那呢就有时候敷衍一下他这样啦。跟住后尾，唉，试下啦，写好啲啦。结果咧，我就写完一本又一本咁样。我发现咧，神嘅话语咧真系好宝贵嘅，而且咧会喺我哋生活里边咧系时刻提醒到我嘅。当我睇翻自己灵修笔记嘅时候咧，我发现咧神帮助我咧更加认识佢，亦都帮助我发现自己生命里边咧有好多嘅盲点同埋软弱，需要改变嘅地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信主信得耐咗啦，生命其实好像有啲停滞不前，甚至咧死死地咁样。呢、这个咧唔系因为耶稣唔够劲，我哋有冇谂过？可能系因为系我哋嘅问题咧。我哋心里边会唔会仍然有好多唔饶恕，有好多贪心、论断、怨恨、贪爱世界、自我中心等等呢？我们是不是没有让神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仍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以致我们一直都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呢？一个基督徒心里面经常有主的话的时候，他的心灵会整日都被洁净，生命就能够被神改变，让我们的生命都是与神连结，住在主里面，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读九至十二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最后，我们想有与神连结的生命，就要彼此相爱，遵守主的命令。在第九节，耶稣再重复讲到门徒要留在主的爱里面那个重要性。若果门徒遵守主的命令，就会留在主的爱里面，就好像主耶稣在天父的爱里面一样。在这里出现了几个字，就是遵守、爱、继续留在主里面。这三者其实都是紧扣在一起的。留在主的爱里面，他的意思呢就是藉着爱其他的基督徒，同埋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去爱其他人，就是住在他的爱里面，就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能够爱自己爱的人可能呢不是很难，但要爱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仇人，就不容易了。我想问大家一条问题，要即刻答的，不要犹豫啊，准备了。我想问你们爱不爱神啊？举手。哦，感谢主。是。曾经呢有一次查经当中，我问弟兄姊妹同一条问题，问你们爱不爱神， 啊，佢哋同你哋一樣嘅反應，愛，當然愛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啦，啊，聖經話咧，如果我哋愛神，就唔能夠唔愛佢嘅兒女咯喎，即係一定要愛埋弟兄姊妹。咁你哋仲愛唔愛咧？啊，大家跟住咧就即刻面有難色啦，啊！有些人就说，哇，真的很衰喎，那些人，哎，很难相处啊，即刻数到几样，很麻烦的，那些人真的爱不落啊。弟兄姊妹，听完我这样讲之后，现在我再问大家一条问题，你们爱不爱神呢？是不是有没有少到少了、啊、是。正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看得见的人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爱神就一定要爱人。如果我们不爱身边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就没有爱父的心。耶稣要求门徒要住在主的爱里面，要遵守主的命令。耶稣呢，他有权和有这个资格向门徒作出这个要求。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都已经遵守了天父这个命令。因为他怎么样？他爱一些出卖他的人，犹大啦，佢爱一啲好憎佢嘅人，例如钉佢十字架嗰啲人啦。今日神都一样要求我哋要去遵守天父嘅命令，要去爱身边嘅人。咁我哋又可唔可以爱呢？爱嘅命令喺最后晚餐嘅谈话里边咧，一再重复噶。耶稣喺呢一度咧，都再重复讲，喺度好似一个属灵嘅提醒。信徒能够结果，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各方面都流露着耶稣的生命特质。果子成为了属灵生命和属灵生命力的标记。耶稣的门徒如果要住在他的爱里面，就必须要顺服一个命令，刚才讲了，就是要彼此相爱。就好像耶稣爱他们一样，所以彼此相爱呢，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命令，也都是一个共同的责任。他不是将这个重担交给我们其中一个人，他说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话说有一个前牧师离开了一间教会，一个新的年轻牧师就来到那个小镇上面，他花了很多的日子，很多的时间去拜访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请他们继续来这间教会那里做主日崇拜，回团契。但是他都全部失败了。于是他在当地的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的广告，他就说某某教会呢已经死了。以一个牧师来说，他的责任至少能够为这间教会是搞一个很隆重的丧礼。在丧礼就会在下一个主日下午举行。因为很好奇的缘故，全镇的人几乎都来了。在讲台的后方摆了一副棺木，就在花堆之中。牧师讲完这个悼念的信息之后，照例就邀请会众去到台前，就对棺木里面已死的人献上最后的敬意。大家因为好奇排了很长的队，全镇嘛，是不是要看看棺木里面到底是哪个来的。看完之后，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罪疚感在神面前忏悔，你那个棺木里面是谁？在棺木里面，牧师放了一块镜，每个人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今天可能令到教会凋零， 或者死亡的会是谁呢？是你？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一个人是不能够彼此相爱的，起码有两个人才讲得上彼此。教会是一班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耶稣要我们同其他的信徒是经过紧密的交往来学习爱的技巧，同人疏离久长远、其实是无关痛痒的，是学不到的，越紧密才发现到真章。当我们身处的人际当中，甚至会同一些令人很厌烦、很不完美或者令人很沮丧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什么叫做爱。弟兄姊妹，不要再逃避，就让我们切实地去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去拥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以上呢三个与神连结的秘诀，总括一句说话，其实就是要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愿意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愿意甘心顺服，被神去修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果子。也都因为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主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去彼此相爱。耶稣告诉我们，我父亲将因为我们结好多的果实而得到荣耀，而我们也都因此成为主的门徒了。让我们一同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懂得随时与神连结，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在主里面能够同心侍奉，多结果子，荣耀天父。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